甚至于包括法国的军舰，准备把他们移到英国去。当时我在看这个镜头的时候呢，因为在我有两年的这个当兵当军官的背景哈，所以我们虽然在座呢，你没有这个军队的背景，但是呢，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在读旧约的时候，你会发现神所建立的教会，说神所建立的这个肢体的关系呢，其实绝对不亚一个军队的。所以我有军队的背景呢，可以让我更深体会到这个当时的像腓立比教会是怎么建立的，保罗是怎么勉励他们上来的。虽然弟兄姐妹你没有军队的背景，但是你阅读这个圣经的经文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这个军队的背景事实上在后面的我们上次提到过第一章的第27节，他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站立得稳是一个军队的术语，是两军对抗的时候不让对方越一步雷池，彼此这样对峙的很厉害。齐心努力是运动员的术语，就是他不断的训练起来，然后成为一个团队，同心协力的往前推进。所以当我回到那个刚刚这个 Dunker 这个背景呢，从圣经二三十年来在主里面的理解，从军队的背景理解，从教会生活的理解，这三个背景，从可能是公元40年到50年，到 Dunker 这个背景1940年到我们现在2018年，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呢，你会看见神的话贯穿这一切的时空。所以我当看到 Dunker 这个镜头，那个单兵在爬过篱笆，然后后面机关枪扫射的时候，他旁边的所有的英军呢几乎都被扫射倒下来了。然后他爬过去之后呢，冲向这个海岸，看到40万大军在那里。然后再过来，整个电影所有拍摄就是跟绕围着这个单兵他怎么生存的一个过程。然后电影里面呢你可以看见这个电影里面他的镜头呢其实是拍摄的，在视觉上他们是用一个相当单用视觉，他不用很多对话，不用很多其他声音来表达在战争场面的一个剧烈状态。你看这个左上角这张图很有意思。这个是因为 Dunker 这个码头呢，它不是一个深水港，所以英国法国的军舰呢，它实际上不能靠近这个港口的。所以你看到很远的地方有大的军舰在上面，但是军舰上面有时候又看到冒着黑烟，因为德军当然不希望你撤退，所以德军呢也集成了好几艘的大船。然后呢，因为大船不能靠近，那你兵游到哪里去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这里是什么呢？这里是一个码头，这个码头呢大概有 1.5 迈到2迈 的这个长度，所以所有的士兵主要就从这个码头，然后这个大的军舰可以靠近，然后从这里上去。但是对德国的飞机来讲呢，这个就是最好的目标。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士兵呢，他就往这中间有一个士兵，他头往上看，每一个人呢在看别的地方的时候，这士兵看到德国的一架飞机飞过来，准备扫射这个码头上面的英军。所以这是陆军的部分。那在撤退的过程里面呢，电影镜头拍到一个，就是说因为常常看到德军的军队就这样子任意的轰炸在海滩上的这个英军，所以有一部英军就讲说，我们的空军跑去哪里了，他们到哪里，说难听点就是到哪里去死了，怎么让我们这样任意被炸呢？但是其实他们所不知道的背景就是 这个其实英国的这个空军呢，跟德国空军呢，在他们的上空激战数千回。如果不是有英国的空军在那里激战牺牲的话呢，那这个撤军呢会彻底的失败，完全被德军所扫描。所以导演就从陆海空那个右边的那张图呢，事实上是英国的飞机迫降在海上，因为被被德国的飞机打中了，所以它是迫降在海上。然后在最下面这一张呢，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英国的军队呢，将军说我只能撤45000人，那意思就是说我90%的人我撤不回来，所以他们就发布了一个命令，要征收英国的小船，直接到 Dunkirk 这个地方去把他们载回来。所以你会看见这个电影另外一个主角是一条很小的船，然后这个船长呢驶进战区，然后准备去抢救有些被击落的船，然后有很多英军法军在海上浮沉。所以我们所看见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图面呢？我们看见这整个镜头给一个很深的感受，是圣经里面的一个感受。一个单兵在这个40万人的大撤退，撤退到船上，船又被击沉，然后天空有不断的这个空军不断的施战。这整个过程呢有一位当时的士兵，他是这样描写当时的过程你知道这就是我回家的机会，所以我不断的祷告，求神把我们从这个这么大的困扰，这么大的战乱里面带回英国。当我第一次看见那个来把就是准备来接我们的我跟我的弟兄那条船的时候，那实在是一个非常叫我们惊奇的一个景象。我们看见空中的征战，我们祷告说求主不要让他们发生在我们身上。然后当我们上了船之后，有人说你看那个是 Dover 就是英国的海岸的一个城市，然后看到英国海岸露出白色的悬崖的时候，那个景象是非常的叫我们惊人的。我最深的感受是我从地狱到天堂，你感受就像一个神迹的发生。所以在 Dunkirk 这个整部电影，我是昨天看的，那我在上午一起来之后，一个圣经的话语就闪过在我的脑海里面，叫是撒迦利亚书从火里面抽出的一根柴。在这个电影里面呢，我们可以说是从火海里面抽出了一根柴。这个单兵呢，逃过德军的扫描，逃过德军他就被击沉在这个船里面，然后再被拯救上来。他好像从火里面的抽出一根柴。他经过这样的一个经历呢，电影里面还有一个台词是，因为有些士兵经历过这么深的一个震撼之后呢，他整个就完全被改变了。那英文讲一个台词说 ，He is not himself。他不再是他自己了。那这部电影给我一个很深的感受，我们所处的世界，保罗所处的世界，腓立比教会所处的世界，都像是一个从战火隆隆的世界，魔鬼与圣灵的征战的世界里面，从火里面抽出了一根柴。撒迦利亚书里面讲说，这个神的大祭司，神的祭司衣裳是污秽的，然后神就说我给他穿上衣袍。所以当我看这个第一个镜头的时候，最叫我震撼的是什么？ 那个不是那个单兵在逃亡的过程而已，那个乃是古今中外两千年来许许多多被神拣选呼召的人远离那个污秽世界，那个战火隆隆的世界，然后逃向圣城的过程。兵败的确如山倒，但是得胜却如主恩典。我们一起来低头做个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来到了你的宝座面前，就展开你的话语。我们看见保罗那个时代也是一个大的撤退，因为保罗已经关在皇家的监狱里面，腓立比教会失去了指挥的将军，好像不知道怎么办。但是主啊，你却是那大元帅，活在保罗的心中，向腓立比教会说话，向两千来的教会说话。看起来好像是撤退，好像是失败的，但是在主里面却是得胜的。主啊，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看你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在生命里面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里里外外有许许多多的征战。主啊，我们真知我们是你火海里面抽出的一根柴，但是主啊，我们相信主，你使我们一切的悲哀要成为喜乐，一切的悲哀成为赞美，因为主你坐在高高的宝座，却降到人世来，成为奴仆的样子，拯救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你正在领我们回家，就像你领导当时领导 Dunker 那40万大军要回到家里面来，他们回不了家，家却来 找他们，开着数千条的船来找他们。主啊，今天你拆着你的恩典来到我们面前，用你耶稣基督的宝血领我们回家。主，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深深的被你吸引，深深的被你得着，因为你是那奇妙恩典的主。奉主的圣名求，阿们。所以我们今天对不起，我们那个经文上，我们上面是也不是他打错，是我给秘书的时候写错了哈。我们今天所看的那个经文整段呢，第二章跟第一章的后半段是衔接在一起的哈。我们来请你看一下这个保罗的征战哈。我们刚刚看说一章27节说，你们同有一个心志，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站立得稳，这是一个对峙。第28节，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这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在征战里面有很多敌人的惊吓。29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神，并且为他受苦。我们上个礼拜上礼拜有讲过，我们不仅是接受基督的恩典，而且成为我们的生命里面最好的礼物。而另外一个我们比较容易忽视的礼物是为主受苦呢，也是一个神赐给我们一生里面最好的礼物之一。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智的时候呢，第20节，你们的征战就与你们在我身上从前所看见、从前所听见的一样。所以保罗就好像，我们把它放到这个 Dunker 这个背景来看，这保罗就好像这个40万大军的这个将军，他被德军关起来了。那看起来这40万大军呢，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办，但是保罗这个透过这个书信呢，就传递到这40万大军，你们的征战就跟我的征战一样。那现在保罗呢，要如何带领这些好像在撤退？我们知道在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背景下呢，一共征战了这个在一个很劣势的征战状况，大概征战了300年，非常的惨烈。那是什么力量，什么样的改变，让整个教会在这300年内不仅不被打败，而且越战越勇，然后甚至整个征服了罗马帝国在300年内？事实上，我们从腓立比书的书信上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上次讲到说，保罗他有两难之间，就是离世与基督同在是好的无比，然而为弟兄姐妹为主受苦，为弟兄姐妹受苦更是要紧，这是保罗的两难。上次大概在这个两个礼拜前，我们提到我们一般的两难是在罗马书第七章，是我们的情欲跟肉体之我们的这个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然后跟情欲跟肉体的征战，这是罗马书第七章的两难。那上礼拜我提上两个礼拜前我提到过，主的主权、主的生命、主的心肠，不断的在我们生命里面翻转，不断的把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的圣灵与情欲的征战，开始推向离世与基督同在，好的无比。因为为什么圣灵为什么情欲能够跟圣灵征战呢？就是因为我们的心还在世界上。我们被世界吸引得很紧的时候呢，我们的征战是在情欲，我们里面的情欲跟圣灵在这里面征战。但是当保罗被神推到一步，这个世界越来越失去他的吸引力，主的吸引力越来越大的时候，所以当他所谓离世与基督同在的时候，我们上次有讲过，离世事实上这个保罗用的这个词是很巧妙，离世是启程。好，我们说我们有时候祝福别人要离开我们中间，有时候跟他讲说，弟兄你要扬帆了，你要启程了。保罗在这里用说离世与基督同在，他不是离开到一个更不好的地方，他是启程到基督那边去。所以他的心里面，他那个世界在他里面的那个吸引力越来越小，但是基督的吸引力越来越大，所以他就被主吸引到愿意为主付上所有一切，愿意离世启程与基督同在。但是他说也因了这个基督的缘故，我愿意为主的原因为弟兄姐妹留在地上更是要紧。弟兄姐妹，当我们的生命被主的主权从罗马书第七章的两难，情欲与圣灵的征战，推向离世与基督同在，然后为主受苦的这个两难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你会有一个你看不出来，甚至你自己看不出来，叫做基督的刚强在你生命里面不断的推展。当教会的弟兄姐妹，你的生命越被基督推到主面前，这个世界离你越来越远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充满了基督刚强，整个教会就合在一起，齐心站稳，站立得稳，为福音齐心努力。我们去年年初我提到过保罗团契，我们经历东方闪电异端渗透到我们中间来，有六个月。这中间我们有一个看不见的战争在这个背后，但是我们很感谢主，基本上神把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稳住在他的话语里面，在他的主权，在他的恩典里面，然后站立得稳，齐心努力，打一场美好的仗。这是所以保罗在第一章的后半段是讲如何同心对外，刚强的对外。第二章开始呢，保罗要讲一个重点，如何同心对内，让里面不要有纷争。然后我们就可以看见保罗在从第二章一到十三节呢，讲个三个重点。第一个就是从第一节到第五节呢，保罗劝我们要存谦卑的心彼此服侍。第二点就是从第六节呢一直到第十一节呢，保罗劝我们要以基督耶稣谦卑至死的心思成为我们的心思。最后一节呢从第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呢，保罗劝我们让我们的立志行善呢就清楚看见是神的主权在我们生命里面运行，所以我们的心思呢就从这三段的段落，我们看见神把基督谦卑的心放在我们心里面，然后在我们心里面行使他的主权。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五节， 什么叫存谦卑的心彼此的服侍。这个这里呢，我们还可以看到三个不同的表达。谦卑的心它是通向合一的，所以你会从第一节呢提出一个合一的基础在哪里，然后从第二节呢提出合一的命令在哪里，然后从第三节到第五节呢提出合一的表达是什么样的方式。这三个合一的方式都是谦卑的一个方式，这三个方式呢也是对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期望。那我们在看圣经的时候呢，有时候圣经有给我们一些期望，然后呢这个从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是保罗用基督耶稣给我们做榜样，然后第十三节十二节到十三节呢是讲到说从期望到榜样呢我们怎么成长来突破。所以我们来看第一到第五节的时候呢我们看第一节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基础呢，保罗提出了四个点，就是基督里面的劝勉、爱心里面的安慰、圣灵的交通、心中的慈悲跟怜悯。所以我们刚刚讲说，我从当肯的这个整个背景呢，你会看见人的生命在这个不管是属灵的征战或世界的征战里面，我们生命就是神从火里面战火隆隆的世界的战火里面抽出来的一根柴。如果我们深深感受到我们是火里面抽出了一根柴的时候，我们就没有什么好骄傲的，没有什么好自以为意的，我们就是在神面前知道我们是被神怜悯的。刚刚瑞华在一起做的开始的祷告里面，很深的我们一起感受到我们是被怜悯，是神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当我们靠着基督的刚强抵挡外围的敌人的时候，我们向内看呢，我们是看到我们是被神的怜悯的主权临到我们，好让我们能够存活在主的面前。这世界充满着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以吞吃的人。我们今天被主带到教会里面来，就像进入当肯的一个围城一样，我们进到里面来，我们不是在里面享受，而是在这里面备战，准备好了要继续抵挡外面的敌人。但是我们怎么样里面有合一的基础呢？因为我们是神的怜悯，使我们用神的怜悯来互相的劝勉、互相的安慰、互相的交通、互相的相顾。然后最有意思的，其中很有意思是第二节，前面有合一的基础、谦卑的基础，第二节呢他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我们刚刚讲在上次的时候我们讲说，保罗在这个第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活着的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我们如果从世界观点来看，这个保罗在讲这个在写信给腓立比书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说骄傲，保罗你是不是太骄傲了。我们会觉得保罗是骄傲，是因为我们本身是用世界观点去看保罗。但是你从主耶稣基督的观点去看保罗的时候，保罗一点都不骄傲，因为保罗他知道他是罪魁中的罪魁。当他讲说我活着就是基督的时候，他是领受了神很深的怜悯跟恩典。所以当今天讲说你们就要意念相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所以当保罗在这样讲的时候，他知道保罗是使用他的不配的仆人带领大家整个往前进。所以保罗的喜乐呢，不是他个人的喜乐，这个保罗喜乐是延伸到基督的喜乐。所以当弟兄姐妹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彼此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意念的时候呢，这个不仅叫保罗可以喜乐，可且是叫主可以喜乐。这从军队的背景这个在军队里面呢，一个这个其实蛮像孙子兵法的，带兵如带带兵呢要带心，就是说一个好的带领的人呢，他不是用权威去压对方， 事实上一个好的带领的人是将心比心，然后跟下面的属下跟士兵的贴着心，用这个不一，因为一般的军队不一定有基督的信仰在里面，但是我们把它延伸出来，就是用基督的谦卑的怜悯的心去体会弟兄姐妹的心，所以我们是一起往前走的。当我们一起往前走的时候，整个心就连在基督里面，所以这个连在基督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巴不得主的心可以得到满足。在过去差不多一两个月，我们在预备腓立比书的时候呢，在上个礼拜我是到牛顿堂去讲道，讲的道是两个礼拜之前的。那在那个时候呢，我觉得神大概提醒我几件事情，我就写了几段话。他说，我这样写哈，那个最吸引我的，不再是我的欲望可以被满足，不再是我的欲望可以被满足，而是主的心意愿意被我们满足。最吸引我的不再是我的欲望可以被满足，而是主的心意愿意被我们满足。那个创造天地的主不需要我们的，但是他愿意，他不仅是愿意，他甚至于从主的位置变成人的位置，奴仆的样子，然后为我们顺服至死。那种深度的谦卑要我们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同行的伴侣，他何等的，我们说我们渴慕神，但是我们也可以看见何等希望我们是在成为他亲爱的儿女。所以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吸引的时候，那个是全世界所有的其他东西都不足以吸引，那个是吸引保罗到主面前完全为他摆上的理由。他因为看主的爱是那样的吸引他，以至于他深深的愿意主的心意被我们自己满足。最难受的是不再是我的苦难没有被解除，不再是我的苦难没有被解除，而是主的用心不被我们体会。最难受的是不是我的苦难有没有被拿掉，主啊为什么你还不把我救出来，我还在这个困难里面。最难受的是我很难去体会神在我的苦难中间他所要彰显的主权。当我们不了解的时候我们就难受。所以再往下推，最喜乐的事情不再是我的成就可以被看见，不再是我的成就可以被看见，因为那事实是很渺小的事情，而是当我们看到在我的苦难中看到神的主权在我身上行使的时候，我愿意顺服为主受那一点点苦的时候，竟然成为我这一生里面最好的礼物。当你走进这样的一个步伐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个对世界一个很清楚的看见，就是我们再也没有胃口在人面前寻求我们自己的容面，因为呢，早晚我们要失望到底。我们从出生以来，这整个世界的系统式的价值观不断的叫我们要光加耀祖，不断的在人面前寻求自己的容面、自己的荣耀。但是有多少时候早晚你都会发现这些荣耀如秋天的叶子都要褪去，而且失望到底。但是当我们不在人面前寻求自己荣耀，在神面前寻求他的荣面、他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所领受的无尽的喜乐实在是无法的想象。刚刚我们在唱这个生命圣诗的第一首诗的中间呢，有一段的歌词，他讲说主的我的心充满主宝贵的慈爱的笑容。弟兄姐妹，在你们跟主同行的过程里面，我相信你们有人这样经历过， 这个在苦难这么大的苦难之中间，你慢慢的这个世界的吸引力，世界的假神开始退去，而主的荣美，主的主权，在这个苦你的苦难中开始慢慢的升上来。当他升上来的时候，你更深深的感受，这是神的很深的谦卑的怜悯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感受到诗篇里面讲说，我们不应当这个用忧愁面对神，因为他用笑脸对着我们。所以接着我们刚刚讲到说，合一的基础、合一的命令、合一的表达，因着我们体会到基督的心肠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不想结党，不想贪图虚荣，而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不会单顾自己，也顾别人的事情。然后就进入这个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基督耶稣的谦卑。基督耶稣的谦卑呢，从第六节我们开始看，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上帝同为强夺的。那是讲什么意思？那是说他基督耶稣他来世上，他是放弃他应该有的权利跟地位。然后第七节，反倒虚己，取得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那是讲说他道成肉身，从至高的地位降到至低的位置。第八节说，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是意思说他彻底的完全的顺服敬拜主神天父，放弃所有的自己的一切荣辱，然后完完全全的牺牲。这是降卑的过程，降卑过程放弃权力地位，降到最低，而且是彻底的顺服，完完全全牺牲在神的面前。然后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第九节，神将他视为至高，赐给他超万民之上的名。身为至高，神将他恢复他原来的位置，至高的位置。然后这个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天上地下因基督的名无不屈称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然后被敬拜为主，与父合一。弟兄姐妹，我们当然不是基督的身份，但是基督耶稣所经历的这个升降梯是我们生命的一个起伏的过程。当我们放下所有的位置，降到低处，彻底完全顺服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深的敬拜来的。然后神就把我们恢复那起初创造我们作为神的形象的一部分，最后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所以保罗在讲这些整个过程的时候呢，最后他用一句勉励，就是说，我看你们当时是常常顺服的，如今我不在那里更是顺服，就当恐惧战兢，做成你得罪的功夫。然后最后讲说，因为你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面运行，要成就他的美意。那是讲说神的主权，当我们这样谦卑放下来之后，神的主权在我们心里面整个高高的被举起来。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经历的事情。这也是这样的，这段经文事实上是把从一章后面我们看到这两难之间，神如何把我们从罗马书第七章的情欲圣灵的征战推向离世与基督同在为主受苦的征战，神正在做这样的事情。我们一起低头来做个祷告。